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，埃及我的百姓，亚述我手的工作，神做了工作，神也借着他的工作，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。那么这是说神的福音啊，要传遍到地极，对不对？神愿意万人得救，要传到地极。那么最后在埃及，在亚述都接受基督啊，五个城的人，对不对？在埃及都接受。好，我想啊，这个就是第十九章说到埃及，所以十八章啊是不是说到埃及，一定是说到古时。如果十八章按照那个启道本说的是说到埃及的话，他就不要再影响十八章，他就直接写十九章里面。好，现在我们请是民数第二十章。
第二十章，亚述王撒尔根打发哈尔叛到亚什图的那年，哈尔叛就攻打亚什图，将城攻取。那时耶和华晓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，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，脱下你脚上的鞋。以赛亚就这样做，露身赤脚行走。耶和华说，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，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，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，我去古时人，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，献出下体，使埃及蒙羞。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，所夸耀的埃及惊惶羞愧。那时这沿海一带的居民必说，看哪、啊、我们素所仰望的，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往求救的，不过是如此，我们怎能逃脱呢？
这个二十章啊，我们开始读十八章的时候，我们曾经把它读过。这里就提到神对埃及和古斯的审判，提到神对埃及和古斯的审判是在什么时候呢？这些话临到以赛亚，是在亚述王撒尔根打发塔尔叛到亚什图的那一年。好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列王记下的十八章啊，请我们翻过来，列王记下十八章。列王记下十八章。第九节。西西家王第四年，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七年，亚述王撒玛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，过了三年就空取了城。西西家第六年，以色列王何西亚第九年，撒玛利亚被攻取了。十一节，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，把他们安置在哈拿与多山的哈伯河边，并马代人的诚意，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，违背他的约，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当守的。这一段圣经，第一个我们看历史是在西西家王的第四年，西西家王第四年。那么这一段圣经啊，十八章我们还要读，所以请我们你把它保留起来。现在啊，我们请读以赛亚书。第一章，以赛亚书第一章，第一节，当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，你看啊，这个是最后一个王啊，以赛亚在他的执事里面的最后一个王就是西西家王。那么西西家是犹大王，犹大国的王啊，不是以色列的王。那么西西家王在做王，以赛亚这个先知是在西西家做王的，如果我记得不错，就是二十九年里面的话，他都是亲自当老板， 那么西西这个以赛亚就是西西家有一个儿子叫马拉西，最后啊是把以赛亚杀了，所以希伯来书里面叫用锯死的这以色列传，就是这个以赛亚这个先知，最后是被马拉西西西家的儿子用锯子把他锯死了，锯成两半了啊，锯死了殉道了啊，所以他的侄子一直到西西家啊，到西西家这个年代啊。那么在西西家这里告诉我们，西西家的做王的这个时代，第四年亚述王就来攻击以色列国，亚述王来攻击以色列国，还没有攻击犹大啊，没有攻击犹大国，西西家还是做他的王。那么我们现在在读第十八章列王记下十八章第十三节，西西家王十四年，亚述王希拉基里上来攻击犹大的一些坚固城，将城攻取。你看到十四年，那里是说四年，第四年他去攻击以色列，过了三年，就是西西家王第六年，以色列国就亡掉了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再过了八年，就是十四年，好了，他就要来打犹大国。啊，这里就告诉你，他都打犹大国。十七年，亚述王从拉吉差遣塔尔探、拉伯撒利和拉伯撒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，到西西家王那里去。他们上到耶路撒冷，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，在票布地的道路上。他们呼叫王的时候，就有希勒家的儿子加宰、以利亚敬并书记斯巴拉和亚撒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他们。拿伯撒基说：“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，亚述大王如此说：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耐障碍的呢？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，我看不过是虚话。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？看来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亚桑的奴仆，人若靠这杖，就必刺透他的手。”埃及王法老像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。你们若对我说，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，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，并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说，你们到了耶路撒冷这塔前敬拜吗？现在你把担头给我主亚述王，我给你2000匹马，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，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城部中最小的军长呢？你竟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匹吗？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里，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？又要跟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里。好，那么这里呢，我们就看亚述有几个，第十七节，亚述王从拉吉派遣塔尔探、拉伯撒利和伯沙撒基、拉伯撒基，那么这里就一个塔尔探，看到没有？啊，那就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就是一个人啊，可能是他的一个将军，一个大将啊，他要他啊，这就是今天20章我们所说的这一位。那么第20章，以赛亚书第20章第一节，亚述王撒尔根打发塔尔探到亚士图的那一年，亚士图就是在犹大国啊，犹大国啊，因为他是侵略犹大国。那么我们可以从地图上看看亚士图啊在什么地方。那么我们把这个地图的第三页我们翻过来。这个第三页啊，犹大这个国，这个以色列国啊，上面那个红的是以色列国，下面蓝颜绿颜色的是犹大国。那么我们就看下面这个绿颜色，我们要看海，从海看起，这个国亚士图这个城啊是在海边，你看见没有？在海边有一个叫亚士图，看到没有？啊，看见了。好了，他就打发塔尔探到亚士图的，这个是第三页。看见了吧，亚士图，看见亚士图，哎，对，就在海边，看见没有？ 这个城啊是靠近海的。第三个图吗？哦，这个，那么这里亚述图，啊，亚述图，亚述是犹大国的一个城市，那么他就把打卡塔尔坦，就派他到那里去，对不对？就攻打塔尔坦，把这个亚述图，塔尔坦就把亚述图就攻取了。在这个时候，耶和华就晓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，就说，啊，这个时候亚述是很厉害的，啊，他把整个以色列国灭亡了。那么又去打犹大国，啊，打犹大国，而且打到亚述族去，啊，那么这里啊就是一个预兆了。第四节，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，掳去古斯人，无论老少都怒声持久，献出下体，是埃及无情。这个就是为什么这样审判埃及给古斯呢？就是因为第五节。第五节啊，五节怎么样呢？以赛亚就说的这个以色列人，就是他们去仰望古斯人，仰望埃及人，所以神就要审判，神要把他们的仰望的要打掉。所以第六节，那时的沿海一带的居民必说，沿海一带的居民就是亚述图这一带，那里有五个城，啊，一共有五个城。本来这些城都是非利士人的城，啊，这对沿海的人就说，我们所诉说仰望的，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亡求救的，不过是如此。我们怎能逃脱？就是你看见没有？啊。他们啊，为了想逃脱亚述王的手，所以啊，刚刚我们读古诗，古诗就派使者到亚述那里去，想和谈和谈，你不要来打我们，结果失败了。那么现在啊，亚述王就已经打到这个犹大过来了，那么他们啊，就去找埃及，找古诗帮忙，都不行啊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原来的人就想，古斯人、埃及人都被亚述王所吞灭，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们仰望古斯人、仰望埃及人不行。好，那么这是第二十章啊，他告诉我们。嗯，我想啊，如果我们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还把二十一章把它读了，好不好？
第二十一章，任海旁旷野的末世。有仇敌从旷野，从可怕之地而来，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，令人凄惨的异象已漠视于我，毁诈的行毁诈，毁灭的行毁灭。以兰呐、啊，你要上去，马代啊，你要围困。主说，我使一切叹息止住，所以我满腰疼痛，痛苦将我抓住，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，我疼痛甚至不能听，我惊惶甚至不能看，我心慌张，惊恐归下我，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惊。他们摆设宴席，派人守望，又吃又喝。首领啊，你们起来，用油抹盾牌。主对我如此说，你去设立守望了，使他将所看见的诉说。看见军队，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，又看见驴队、骆驼队，就要侧耳细听。他向狮子吼叫说，主啊，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，整夜立在我守望所，看哪、啊、有一队军兵骑着马，一队一队的来。他就说，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，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一地。我被打的合架，我场上的鼓啊，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。论杜马的末世，有人真从西尔呼问我说，守望的夜里如何，守望的夜里如何。守望的说，早晨将到，黑夜也来，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，可以回头再来。论亚拉伯的末世，比旦结伴的客旅啊，你们必在亚拉伯的树林中住宿。提马地的居民拿水来送给口渴的， 拿饼来迎接逃避的，因为他们逃避刀剑和出了鞘的刀，并上了弦的弓与刀兵的重灾。主对我这样说：一年之内，照故宫的年数，击打的一切荣耀必归于乌有。弓箭手所余剩的，就是击打人的勇士，必然牺牲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。
这个二十一章啊，说到三方面的，第一个模式，它整个就叫做那个海旁旷野的模式。旷野这两个字呢，在原文的意思是沙漠的意思，沙漠 desert。那么意思就是海的旁边就有沙漠嘛，海边呢不是沙漠，沙。那么就在这里，在这个地方，以赛亚在这里呀、啊，神给他说的话。那么第一段这个模式是对着巴比伦说的。啊，说到巴比伦，预言的巴比伦了。他说：“有仇敌从旷野，从可怕之地而来。”这个旷野也是指着从沙漠啊这一边来。有仇敌，这个仇敌是没有的意思，应该是侵略者啊，就是侵略者要从这里来，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啊，意思这个。侵略他的是很快，像旋风一样的力量，像旋风一样的非常的快。第二点，令人凄惨的意象已经漠视于我，已经告诉了以赛亚，诡诈的行诡诈，毁灭的行毁灭，就是那个时候在地上的人啊，都是以诡诈相待，毁灭来相待，彼此欺压，彼此损坏。这里说以南啊你要上去，马代啊你要围困，主说我使一切叹息止住。那么这里特别提到以南，就是伊朗，也就是波斯。马代你要围困，那么这里明明地告诉我们是要兴起这两个国家了，一个是伊朗，一个是马代，是要把他们兴起来。兴起来对付谁呢？就是第九节，看啊，有一队军兵骑着马，一队一队的来，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。所以这个预言呢，是预言着巴比伦的灭亡，啊，巴比伦最后的王国。那么为了这个缘故呢，请我们读一书圣经，就是读往后面翻但以理书。第五章。但以理书第五章。我们先读第一节读起。伯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筵宴，设摆盛宴，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。伯沙撒欢迎之间，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掳的金银器皿拿来。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，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有的金器皿拿来，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，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。第五节，当时富有人的指头显出，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，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，心意惊慌，腰骨好像脱节，双膝彼此相碰。大圣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，对巴比伦的哲士说：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，他必身穿紫袍 象在经验，再为果众位列第三。于是王的一切哲事都进来，却不能读那文字，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。而赵长王就甚惊恐，脸色改变，他的大臣也都惊奇。师姐，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，就进入宴宫说：“越王万岁，你心意不要惊恐，脸色不要，脸面不要变色。在你国中有一人，他里头有神圣的灵，你父在世的日子正是心中光明，又有聪明智慧，好像神的智慧。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，以他为术士，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，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，又有知识聪明，能圆梦解谜语解疑惑，这人应该担任。”十三点，丹一里就被领到王前。我问丹一里说：“你是被掳至犹大人中的丹一里吗？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？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，心中光明，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。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，我叫他们读这文字，把讲解告诉我。无奈他不能把讲解说出来。”十七点，丹一里在王面前回答说：“你的真品可以归你自己，你的赏赐可以归别人，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，把解解告诉你。”十八节，王啊，至高的神曾将国位、大权、荣耀、威严赐给你父尼布甲尼撒，因神所赐他的大权，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，他可以随意生杀，随意生降，但他心高气昂，名也刚复，甚至行事狂傲，就被革去王位，夺去荣耀。二十二节，本来长王啊，你是他的儿子，你虽知这一切，你心仍不自卑，竟在天上的主至高，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，你和大臣、皇后、妃嫔用这器皿饮酒，你又赞美那不能看、不能听、无知无识、金陵铜钱木石所造的神，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由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，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。所写的文字是迷你迷你皮克的无法尔心，讲解是这样：迷你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年日，到此完毕；皮克呢，就是你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；皮勒斯就是无法尔心，就是你的果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。第二十九节，晚上他下令，人就把紫袍给大衣穿上，把金链戴在他头上，向你向上，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。当夜叫了底王巴沙沙被杀，马代人大领五年二六十二岁去了下面的国，就是巴比伦王过完了啊，就在当天晚上啊。那么所以这里就说马代人和波斯人，就是马代和伊朗，波斯就是伊朗啊，那么现在我们叫伊朗，过去就是他就是 Persia，就是这个国家伊朗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又回过头来，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二十一章。所以这里说啊，以南啊，就是伊朗啊，你要上去；马代啊，你要围困。主说：“我是一切叹息止住啊，停止了。”三节，所以我满腰疼痛，痛苦将我抓住，好像难产的妇人一样。我疼痛甚至不能听，我惊慌甚至不能看，我心慌张，惊恐归向我，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惊啊。这个就是以赛亚听见这些话，有围困要出现啊，有以南要上去了，这个他就惊恐。第五节，他们设摆筵席，派人守望，又吃又喝，首领啊，你们起来，用油抹灯牌。就是在这里啊，他们马上伊朗人要来了，马代人要来了，要把这个巴比伦国要灭亡了。但是这些首领啊，还又吃又喝，派人守望啊。他说你们要起来，用油抹灯牌，就是预备打仗。第六节，主对我如此说：“你去设立守望的，使他所看见的诉说。他看见军队，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，又看见驴队、骆驼队，就要侧耳细听，就是军队要来啊，要打来。”第八节，他像狮子吼叫：“主啊，我白日常在 望楼上整夜就在我守望所看了有一对军兵骑着马一对一对的来、啊、那么就是说很多军队啊现在来了，他就说巴比伦听到了听到了，那么就很清楚了、啊、就是巴比伦这个国家。以赛亚在说这个预言的时候，巴比伦还没有兴起来，那是还亚述国的时候啊，西西家的年代，一直要过了一百多年，这个巴比伦国才把亚述国灭亡了啊，这个巴比伦国才把亚述国灭亡以后，他们就再去打犹大国，以后在西底家，不是西西家，这犹大的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的时候，就把犹大国灭亡啊，把犹大国灭亡，那是巴比伦王灭亡。巴比伦王把他灭亡以后，这里神就预言到巴比伦国的灭亡。以后巴比伦国的确就是我们读到但以理书啊，但以理书，那么就告诉我们这个巴比伦国灭亡，因为但以理当时是在巴比伦国，他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他在那里做宰相啊，做宰相啊，所以啊，他就在这里的预言是到但以理书的时候才一年啊，这个国家灭亡。第十节，我被打的活，我被打的活架，我长上的骨啊，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那里听见的，告诉你们俩，这里意思就是说，我被打的活架，我长上的骨啊，这里呀、啊，就是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那里所听见的，告诉你们俩，这里是活架，这里是骨，就是指着一些人说，就告诉他们，庄稼嘛。要收的庄稼多，工人少，啊，这是制作以色列人说的。第十一节，论杜马的模式，杜马是一个地方，杜马是什么地方呢？我们现在读一书圣经啊，就是历代之上第一章。历代之上第一章，二十八节，二十八节，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，以斯玛利。二十九节，以斯玛利的儿子记在下面，以斯玛利的长子是尼拜月，其次是基达啊，要记得啊，基达亚德别尼比山李斯马杜马啊，这里有杜马玛撒哈达提马，又提马，你把这三个人记起来，一个叫基达，一个叫杜马，一个叫提马啊，一个叫提马啊，跟着我们就要读到这边了。好，我再说一下啊，一个是基达，一个是三十节的杜马，一个是三十节的提马，这三个人都是以斯玛利的后代啊，以斯玛利的后代。那么以斯玛利的后代，刚刚我们读到创世纪的二十五章，这个我们再把它读一读好不好，创世纪的二十五章，这里啊也有这个家谱哈，他的家谱，是二十五章十三节，以斯玛利儿子的名字按照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，以斯玛利长子是尼拜月，又有基达亚德别尼比山以斯玛杜玛玛撒哈大提玛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我们再读十八节， 他的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兄弟的东边，众弟兄的东边，看到没有？就是以斯玛利亚他的住处是在众弟兄的东边。那么亚伯拉罕还有很多后代啊，亚伯拉罕后代啊，你看第二十五章第一节，亚伯拉罕应许了一个妻名叫基图拉，基图拉给他生了新南、约沙、米旦、米典、伊斯巴和苏亚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他，那么这是他的众弟兄弟，不但是以撒的后裔，而且还有，那么以斯玛利就住在他们的东边，所以他是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，正在亚叙的道上，啊，从哈菲拉，啊，那么实际上呢，现在我们看地图，那么以斯玛利的后代就是在沙特阿拉伯这一方，就是沙特阿拉伯，就是阿亚拉伯这个地方，啊，这个地方。好，现在再回到我们以赛亚书的第二十一章的十一节。论杜马的模式，杜马这个字啊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希尔，也是在东边，你看到没有？希尔就是以东的后代，也是在东边。我们上次说过，以东的后边是在希尔山，希尔往上面去有摩押，有亚门，啊，也是在中间。那么稍微往南边一点，就是阿拉伯了。那么就是以斯玛利，他的子孙就在那个地方。守望的夜里如何？守望的夜里如何？守望的时候，早晨将到，黑夜也来。你们若要问，就可以问，可以回头再来。那么这里就是说，第六节，二十一章第六节，神说要他设立一个守望。那么这些守望的是看什么呢？就是军队来了没有啊？军队来了没有啊？那个时候啊，巴比伦王、亚述王，这都是来灭亡的。那么以后就是伊朗的波斯啊，这里提到是伊朗的波斯要来了啊。那么在杜马这些的人啊，就从希尔来问，因为杜马和希尔都是在东边，都是在东边。第十三节，那亚拉伯的末世，亚拉伯这三个字的意思在原文就是沙漠的意思，在这沙漠的意思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亚拉伯他叫我们看到这个地图啊，看到地图，这里说到底但结伴的克里亚，现在我们就要说一说底但是谁。底但就是韩的后裔，韩的后裔，底但是韩的后裔。好，我们可以把创世纪第十章，我们请翻过来，第六节，创世纪第十章第六节，创世纪第十章第六节，韩的儿子是古实、麦西弗、迦南，古实的儿子是西巴、哈菲拉、小夫他、拉玛、小夫提加。妈妈的儿子是四八以大，看到没有？啊，那么他是韩的后裔。那么刚才我们看这个韩的地图的时候，我们说韩他的地方分两部分，看到没有？两部分，一部分呢是靠近海这一边，还有一部分呢是在另一边，啊，另一边。这一个呢，我们在地图上啊，我想我们可以看到。一部分，或者我们把这个还是这个第一个图我们找出来，还是看上面韩在两处分开的这个地方。你看见了吗？这个绿颜色的
分成两部分，面是分成两部分，再看中间的那个小的部分，中间小的部分，看见那里有个底带没有啊？啊，有底带，好不好？那是底带，好了，最后一个含在后面，含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它这个底带这个地方啊，也是很靠近，靠近了这个以色列地的这个地方，啊，这个地方。靠近这一块地方，以斯玛利这个地方，咱在后面，这一块地方，沙漠这块地方，亚拉伯这个地方，啊，这个以战结战的特里，他们跑到亚拉伯去了，啊，亚拉伯去了，以战的特里往那里去了，你们就在亚拉伯的树林中驻足，起码这个居民拿水来送给口渴的，为什么呢？但因为啊，起码就是以斯玛利的后代，他们就是住在这个阿拉伯这个地方，亚拉伯这个地方。所以这个底站这些居民啊，跑到他这里来做客了，他们就要拿水出来喝。啊，这个他们
为什么他们是来逃避的？
啊，
送给口渴的，拿饼来迎接逃避的，看到没有？为什么逃避？因为伊朗，对不对？伊朗。兴起来了，这个国家兴起来了，啊，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伊朗啊、马代啊要围困了，他们要打巴比伦了，啊，打巴比伦了，所以他们就打到这些地方来了。本来这些地方是属于巴比伦的地方，巴比伦统治，现在来了要打仗了。第十五节，因为他们逃避刀剑和除了鞘的刀，并上了弦的弓与刀兵的重山，啊，就是韩的后裔从那里逃。往哪里逃？往亚拉伯逃，啊！所以亚拉伯这个地方的以斯玛利的后代拿水来给他们，因为他们的逃避。十六节，主对我这样说：一年之内，到故宫的年数，基达的一切荣耀已归于无有。基达才跟我们讲了，基达已经把以斯玛利的后代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在亚拉伯。十七节，弓箭手所余剩的，就是基达人的勇士。必然稀少啊！基达人啊，基达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黑的意思，黑色的意思，是吧？那么基达人啊，他有勇士，这些勇士都是拿弓箭的，是比较很厉害，但是就说就稀少了啊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，就是他们要抵挡他们不行了啊，抵挡靠他们的力量来抵挡。伊朗人抵挡马代人，就是波斯人，不行了。好，那么这里啊，我再补充一点，亚拉伯这个地方在现在来看，就是沙特阿拉伯这个地方，到底有哪些后代住在哪里？一个就包括以东，以东伊朝的后裔在希尔山，就住在沙特阿拉伯这个地方，甚至于包括约旦。今天的犹大国、约旦国，在沙特阿拉伯这个地方，还有以斯玛利的后裔，还有亚玛利人、亚玛利人的后裔，还有米甸的后裔、以东的后裔。啊，我再说一次，以东的后裔、以斯玛利的后裔。亚玛尼人的后裔，米甸人的后裔，摩亚的后裔，亚门人的后裔，那么就包括这些，好不好？这些，那么这里头呢，就是没有现在来看，可能在沙特阿拉伯、约旦这一块地方，你不可能把它分得很清楚，哪些人是伊斯玛利的后裔，因为他们已经通婚了，啊，通婚了，所以不好分出来，所以通通叫阿拉伯人，或者叫沙特阿拉伯人，或者叫约旦，啊，那么这些人啊，他们是。反对以色列的，啊，反对以色列。好了，我想我们今天呢，就读到这里吧。 本来呢，今天那个有一个姊妹呢问我一个问题，今天她没有来，我今天就不讲了。那么下一次呢，我们有机会再说。因为上一次她问我呢，时间不够，不够。她的问题呢就是这样，她说啊，一个人啊，她说主耶稣啊，因为神对主耶稣说，你死了三天就要复活，所以主耶稣就不怕了，魂说我要复活。那么他主耶稣就死了。那么假如说今天对另外一个人说，你不要怕，你死了三天就复活，他说那个人也会去死啊，他就提到那个人也会死，他说就很伟大啊，很伟大，就提到这个问题。那么我想我们下一次啊，如果他来了，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好不好。就说这个实际上呢，我简单说一说呢，主耶稣的拯救和一般人的不同的。你看那一次他就跟我说了，他说啊，你看在战场上啊，有个人也去冲锋，不是死了吗？他就拯救了很多的人了，啊，这个无可否定的，有这种情况。我也知道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船呐、啊，在海里已经很危险了，船要沉了。
十三米。
哎，那么在这个时候啊，有人愿意死在船上让人活，他的有母亲啊，他有一个婴孩。那么这个小艇里面已经坐了很多人了，这个母亲抱着婴孩下去就不行了，只能坐母亲或者坐一个婴孩。那么母亲没肯死，把婴孩拿去了，他就救了他的婴孩。这个有的啊，有的不是没有的。但是主耶稣的死跟这个完全不同。主耶稣的死是针对三个方面，第一个方面是针对撒旦，第二个方面是针对我们全世界人的罪，从古到现在的罪，解决我们的罪。第三个是解决死，罪和死的问题，啊，这个就是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五章罪和死的问题。所以主耶稣来不是说主神说你死了三天复活，主耶稣好了我就不怕了，我就去了啊，去了很多三天我复活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重点不在这里，是说主耶稣的死是三方面，第一个是解决撒旦的问题，第二个是解决罪的问题。第三个解决死的问题，这里就包括把生命赐给我们，因为你要解决死，你必须把生命赐给我们；你要解决这个罪，你必须把生命赐给我们。没有生命，我们怎么能够胜过罪？没有生命，我们怎么能够复活？所以主的死是叫所有的人都能复活，对不对？不是他一个人的复活，还是那么现在哪一个人死了，他说我把你们都复活了，那个不可能的。所以我讲啊，他来我是简单的在这里说，当然我们有很多圣经的话，那么下一次如果来呢，我们再谈，有机会我们再谈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节目说到这里，好吧？我们有个祷告，我们的主啊，我们把所有交通的话语都摆在你的面前，而我们的主，我们求你接受这些话，你还继续对我们说话，主啊，也许这些话里面有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话。主啊，求你在这里给我们光照，给我们启示，把你的恩典倾倒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。而主啊，我们看见你的预言一点一点的都在那里应验，你所说的话必然要成就。而我们主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这个时代离你来是何等的近。主啊，让我们有一个警醒的灵在你的面前等候你的再来。主啊，借助周围环境的变化，借助时局的变化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做一个顺服你的人，做一个圣洁的人。